蜜多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位高僧，这位高僧啊叫什么名字呢？叫达摩密多。这个达摩啊就是法，密多就是个秀，就是啊这个法秀啊。这个法秀啊他是毗宾国的人，他年那个七岁的时候他就非常聪明啊，在七岁的时候啊就欢喜佛法。这个时候啊他也聪明绝顶，最聪明啊！每逢见着僧人啊，他就欢喜的不得了；每逢看见人念经，他也欢喜的不得了啊。那个僧人在那儿念经啊，他就啊跪在那个地方听经啊。僧人在那个拜佛，他也就随着拜佛啊，高兴的不得了，就欢喜看着，一天到晚就跑到庙上去去玩呢，学着拜佛念经。他爸爸父母一看他这种情形呢，就很奇怪的说啊，这个小孩子怎么专门的欢喜到庙上去拜佛念经，学这个出家人的这种行为呢？于是乎啊也就叫他出家了。在七岁那时候，他父亲母亲呢也叫他出家。在这个毗宾国啊，当时很多呀正圣国的这种僧人，所以他就遇到很多的这个名师。名师就是明眼善知识，因为遇到很多的善知识，所以他就修行啊就很虔诚的，不是啊像那个普通那种修道马马虎虎的啊，过一天算一天啊，怎么光阴的随随便便的都空过去了。他不是，他是啊昼夜都不休息啊，诵经念佛拜佛啊，拜的辛苦了他就坐在那个地方参禅习定，习定或者稍微睡，坐着睡一睡啊，我们又继续啊来学习佛法。他不分昼夜怎么样来学习佛法。所以他学习佛法这么样成型，他就啊有大智慧啊。在这个18岁的时候，他就啊为人讲说佛法，并且讲的非常奥妙，所有的这个禅宗的道理他也到这个 甚深的这种境界上了。因为这位禅师他的相貌啊是很特别的，他的眉毛啊一生出来，两个眉毛生就连着连到一起啊，这个俺们两个眉毛，他这个眉毛连到一起，所以一般人都叫他，称他叫连眉禅师啊，他这个眉毛连到一起。这位禅师啊，他的志愿呢非常的远大，他愿意去到每一个国家去弘扬佛法，所以在这个他所到的国家有20几个国家，去到处去宣扬佛法，来呀教化众生。那么有一次啊，弘扬佛法，就到啊这个秋瓷国。在没有到这一天，就前一天，这个国王呢就做了一个梦，就有神人呢来告诉这国王，说在明天呢就有一个有大福德的人要到你这个国家来，你呀应该对这个福德人呢广修供养，而种福田，种这个福田。这国王行了，觉得这个梦啊是很清楚的，知道啊这个梦不是一个普通的梦，于是乎啊就命令啊这个边界守关的这个人啊 custom 要特别注意今天无论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人呢，要是入到国境来呀，就赶快用这个快马来报告啊，这快马就用这个800里换马不换人这种的快报啊，那时候因为没有电报啊，只可以用这个马，这个马跑100里到那儿吧换另外一个马，那个骑着那个新马又跑100里又换，这一天呢可以跑800里，就用这种的方法来报告皇帝，要叫这个海关呢这样来报告。下这个命令呢果然啊就有一个和尚来了，于是乎这个海关的这官员呢就赶快报告皇帝去了。这皇帝听说有一个沙门来了，这是大要就是这个大福德人，于是乎就亲自到这个城外去欢迎。 啊，出城呢，迎接到城外十里路，就欢迎，嗯、啊，也一起跟着吃斋。那么吃斋之后，这果王就跟着这个法秀禅师就受了，受了五戒，啊，就用这个四世供养啊，这种礼序呀、啊，啊，是很丰隆的，就是啊，饮食、衣服、卧具、汤药，用这四种呢，东西来供养这个法师。本来这个法师啊，他也不志在吃好东西，也不志在穿了好衣服，也不在志在住好房子，啊，也不志在得丰富的供养，他很随便的，啊，无拘无束，怎么样子？在这儿住了几年。这个密多法师啊，就想走了，想走了。这个时候，啊，这个神呢，又托梦给这个皇帝，说是啊，这个大福德人要走了，你知道吗？啊。你所种的福田呢，就是这么多了。那么他皇帝听有这么一种梦啊，就猛然惊觉了，就啊，行了，一询问文武百官，果然这个密多。这个达摩密多法师就一定要走了，一定要走，他就啊带着文武百官呢和这一些个大臣呢，就跪到这个达摩密多的面前呢，一定留挽留他，不叫他走啊。这皇帝和百官就这么样子诚心请求这法师不要叫他走，可是这法师一定要走，怎么样留他也不住了，说我在你这儿的姻缘已经够了，于是乎留不住啊，他就走了，一走就走到啊这个到了中国啊这个敦煌这个地方，经过这个流沙，那个也是那个流沙地方很远很远，都没有没有人呢，很不容易度过的。那么就到了敦煌，在敦煌啊那个地方啊，他就开辟呀、造了一个寺院，在那个地方啊，他把那个地平一平啊，在那地方造了一个精舍，种了有1000棵这个奈子树，又把这个地呀、开辟了有100多亩地，在那地方就经众呢，教化这个中国的众生，在那有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在家人呢，都来到这个地方修行。他做的那个道场呢，也做得非常的好，又有花园子，又有这个又有水池。都来到他这儿来修行，消息这个禅法， 这是啊，这个密多法师由这个毕宾到秋瓷，由秋瓷到中国那个大概的意思。在这个敦煌，他造了一个精舍，然后他又不在那儿住了，也又走到啊这个凉州，就是现在新疆那一带，在那个地方又造了一个精舍，大家在那儿去参禅。这时候啊，就甚至于万里地以外的这些沙门都来亲近他，都来啊同他在一起修行。那么他在那儿啊提倡啊这个禅宗的道理特别兴盛。以后他又听说啊这个南京啊这个宋朝这个地方啊佛法也很兴盛的，他想啊到这个南京那一带去传法。在这个宋元嘉的元年的时候，他就从这个新疆那儿又到了四川，从四川呢又到这个荆州就是湖北那一带。在荆州啊，他住在那个长沙寺，又造了一个大禅堂啊，这个大禅堂可以住的1000人的样子。在这个地方他有一种啊很灵感的事情，也就好像那康僧会似的。什么灵感呢？他在这个地方啊听说过去康僧会啊在孙权那个时代求舍利得到舍利，他也带着一般的徒弟啊在这儿设了一个法坛，请求啊佛的舍利。他这个没有经过3个礼拜的期间，就经过1个礼拜就得到一颗舍利呀 啊就掉到那个盘里头啊，很大的声音，然后这个得到舍利，这个舍利就昼夜都放光。所以当时他的门徒啊和一般修道的出家在家人呢，这个四众弟子啊都特别发心，觉得这是特别的灵锐，一种特别稀有的事情。那么大家都很呢虔诚的在那儿修行，当时啊有100多个人在那儿的开悟。以后啊他从这个荆州又向东啊走就到这个南京了。南京啊他的方才到南京的时候呢住在这个中兴寺，过了一个时期啊又到这个齐桓寺去住去。当时这位法秀禅师啊，他的声名啊，所有中国的出家人都知道啊，这位禅师啊，是一个最有道德的，一个禅师，所以呀、很多人呢都去亲近他，都和他在一起来修行，听他讲经说法。这个在中国那时候有这个魏啊，有晋啊，又有宋啊，都很多 家都欢迎他去。他到这个南京了之后啊，就上至这皇帝，和这个皇后，皇后姓元，元皇后，还有这个太子、公主，啊，都请他到啊宫里边去供养，请他来给受三皈五戒，所以啊，到他在当时啊，这种佛法非常兴盛，啊，谁去看他的，去拜这个法师的人呢，都要在这个一个礼拜以前呢，就报名啊，make appointment。一个礼拜以前要有 appointment， 不是一个礼拜以前去见不着他的，去一个礼拜以前到那儿都要排着这个名呢，还得要排到回这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三个礼拜之后才可以见得着，啊，这个法师，当时啊很也不是那么容易见着的。他在这个齐桓寺，他翻译出来这个有这个禅经，又有禅法，禅法要经，又有这个普贤观，又有虚空藏观等等的。他所注重的呢，就是参禅，啊，他所教授。教化人呢也是令人参禅，所以在这个几千里以外啊都写信呢请教他，在当时这个一般的人都叫他叫大禅师啊。那么在这个当时有一个贵籍的太守啊，他住在平昌那个地方，叫孟一。这位太守啊，是个做官的，但是他相信佛法，他以这个佛教为己任，以这个佛教作为他自己的宅任。那么听说这位法师这么大的声名，所以他也就请他到他那地方去啊，和他在一起来研究佛法。当时啊，这个地方在中国啊，这个人呢，信什么呢？信这个巫祝，巫祝啊，就是这个鬼呀、啊，有个鬼上到他身上来了，会说话啊，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因为他什么事情他都知道啊，所以一般人就认为这是神通了，这是有神通，一般人都相信这个。相信这种巫祝，巫祝啊，这祝就是给你说几句好话，比如你生小孩子啊，他就给你说这个小孩子长命百岁，快高长大啊，这给是说的吉祥话，那么说是这小孩子可以活到一百岁。快高长大，你都他懂这个，快高啊，就是快点高了，长大了，这是这个巫祝的人就欢喜给人讲这个话。那么由这位啊达摩密多禅师到这儿来呀、啊，把这种风气都给改了。那么因为这种妙法呀，教化众生啊，这个众生都知道啊，这个巫祝啊，这是不对的，这是些不是正法，所以啊，什么这种妙法就都给把这个风俗都给改变了。比如说这家皈依三宝，不信这个巫祝了，那一家也皈依三宝，也不信巫祝了，这个。大家都皈依三宝，都不相信这种巫祝了。 把这种风气都给改了，这是当时的情形。和这个孟一在一起经过三几年的时间以后，他又回到南京，住在这个中山定林下寺。他认为这一个定林下寺这个地势很低的，接近水，那么不太好，所以他又在这个中山的上边，这个嵩山呢和华山还差不多那种呢的环境，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呢又造了一个定林上寺。造这个定林上寺的时候，这个地方一般老百姓呢都来帮工，都来帮着造寺，没有好久啊就把这个寺院也造成功了。地方老百姓呢就争着来供养他，当时所有的法秀禅师在这地方修行，那么很多很多的从一万里地以外啊来到这儿亲近这位善知识。在这位法师啊从这个毕宾一开始到这个秋思果的时候，有一位啊在印度的迦毗罗神王，这个神王也就是个护法，来护送着他，来保护着他，保护他。等到这个他到毕宾的到这个从毕宾到秋兹果在半路上的时候，这个神王就现身了，现一个天大将军身，就向他告辞，说是他要回印度去了。这位法秀禅师对这位护法善神就说了，说你的神力变化无穷，你是如意自在，你又你愿意怎么样就怎么样，你何必又回去呢？为什么你不跟着我去了呢？他这样说完了，这个护法善神呢就又引起来，把他这个身体又收起来，没有了，没有。等他到南京，在这个中山上林定寺，他定林上寺这个地方的时候造妥了，他就把这个神的这迦毗罗神王啊这个像就给他画到墙上，画到墙上，很奇怪的，常常就有人听见这个护法善神就会说话，有人在这儿啊求什么事情啊就很有感应的，都很灵验的。 在这个元嘉十九年七月初六这一天，这位达摩密多禅师就解家趺座，告诉大家啊，说我今天要走了，正在说同大家说法，说法还没说完呢，他坐那地方就和图尼瓦纳如涅槃了。这个时候他87岁，所以他那个坟墓现在还在这个中山呢，南京中山这个那个定林上寺的前边。那么听这些个高僧啊，咱们自己要想一想，咱们愿意学哪一位高僧，愿意学哪一位矮僧，愿意学哪一位不高不矮的僧，是愿意学一个圣僧，是愿意学一个凡夫僧，是愿意学一个精进的僧，是愿意做一个懒惰的僧，这是啊，他自己要想一想，不是啊，就听完了就没有事了。像这个耳边的风啊，从这个耳朵吹进来，从那个耳朵又出去了，过耳不留，从耳朵过去也不一点都不留痕迹，连个影子都没有了，这样子呢，就我给你们讲就白讲了。你们要能把每一个高僧他那个样子，声音火貌，他的修行的这种定力，这种慧力，这种守戒的戒力，你们都能画出一个模型来，就画出来一个样子，做自己的一个榜样。那么这样子呢，在这个国家里头就会出了很多的高僧，很多的圣僧，很多的精进僧，很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这种神通僧。要是不这样子呢，恐怕就凡夫僧都没有了。所以在这个美国佛教一个开始正法的时期，咱们应该做人的领袖，不要自己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堕落一点也不要紧，不要这样子，这个居士呢也都要做这个维摩居士，做这个那个须达多的居士，金刚经不有须达多居士啊，修这个七树寂孤独园，他自己用这个金砖铺地，造了一个布金寺，要做须达多，要做这个维摩契，这个维摩契虽然是个居士，但是他的神通呢比这些个大阿罗汉的大，拜舍利弗那么聪明的人都给问的没有话讲，做这个 须达多这个居士能以啊用一种真心来拥护三宝，这是最需要的。现在在这个国家就应该有这些个居士，有这些个法师啊，所以这个给你们借这个残期的时间讲这高僧传啊，我捡这个最好的啊，最值得人呢效法的消息的这些高僧啊，来讲给你们听。恐怕在这高僧传呢从来也没有人讲过啊，没有人这么一个一个的介绍给大家听，这也是这个世界头一次。果然说我们这做什么都是头一次，这的确是真实不虚的啊，我们这啊什么都是头一次啊。在今天呢我又给你们写几句偈颂，这个偈颂呢是俺们中美佛教会和这个佛教讲堂和金刚菩提海向这个广大的读者来祝贺太比牛也，祝贺新希啊。咱们这个第一句就说的岁次辛亥，因为今年呢这个年是辛亥年，祝君愉快。这个辛亥年怎么样呢啊，我现在呀祝贺你们诸君呢，这个君不是一个人，就是所有我们这个甚至于是我们的读者不是我们的读者，所有的众生啊都包括在内，诸君他谁看着我们这个杂志就是谁。愉快，愉快就是你很快乐的啊，非常的快乐啊，诸君愉快。你把你这个所有的抱负啊，你所有的你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现在都可以做到了，胸脯你那种啊，甚至你想啊去做皇帝，或者你想去做总统都可以的啊，你竞选总统啊一定能随心满愿的，大展胸脯，这叫胸脯。人家做不到的事情你能做，这胸脯啊，好像啊你一定要学佛法，我一定要把这个每一部经典的通达了明白了，这也叫一个胸脯，就是你的最大的希望啊能展开了，展开也就是满足的意思啊。那么你这种呢希望满足了，你这种啊的德行也就啊周遍法盖了，你这德充那个德性的光明呢法盖人都得到你的好处了，入意敌极，你啊很能啊入你的意。今年呢你去年什么事情不入意啊，去年呢想什么也不成功啊，想读书也读不好，想做工也没有工作也失业，想总而言之你所希望的事情都不成就啊，所以啊今年都会成就积极，顺着你那个吉祥不会增大，不你今年也可以有，会也可以不会增大啊，既寿且长 既然呢长命呢，有昌盛，有发展，有发财，这个昌呢就是发财的意思，身心清泰，你的身也讲得很好，泰然自得，清净，就是没有烦恼，身心就没有烦恼，没有麻烦，性净圆明，你那个性呢，自性也清净了，圆明就是有光了。光放光啊，所以皎观自在，你这种呢皎悟和观察都得到自在，这个观自在不一定是观自在菩萨，就是你自己皎悟啊，常常都像观自在的似的。这是俺们这三个机构，就是中美佛教总会、佛教讲堂、金刚菩提海的众同仁，对他们各位说的这几句对过年的吉祥话，所以呢，你们谁把它翻译放在第十个杂志上，咱们对所有的这个咱们这些知音人呢，然后给他们祝 Happy New Year。今天我再介绍一位啊，这个高僧给你们各位。这一位高僧他的名字呢就叫石智猛，这个猛啊就是勇猛的猛，勇猛精进的猛。他是啊雍州的人，雍州就是离北京啊不太远，这个京兆新丰人。他这个人生来这个性情啊是很端正，又很聪明。在这个他少年的时候啊，就出家了，出家做沙弥。这沙弥他所修行的这个法门呢就是风诵经典，他这个风诵经典就是念经啊，学习这个经典，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啊，白天他也读书，晚间也读经，晚间读经，白天又读经啊，这么不分昼夜这么样的来修行。他常常啊听见这个印度来的法师啊，就是讲这个佛再生的时候这种灵感的事迹，这种啊事情，他没听见这个这个佛种种的灵感呢，降魔呀，成道啊，做菩提树下啊，怎么样降魔啊，这些个问题呀，他就很欢喜听的。他就认为呀，这个千里啊，千里的路程也你要走起来也就像一步似的。啊，这个古万年，你过去万年呢，你要追究起来也好像就像一天似的，所以他一定要去啊参观这个释迦牟尼佛这种的种种的灵感的事迹啊，所以啊 他在这个大约是这个苻坚呢，姚兴那个时候啊，在弘始六年，这个贾臣那年呢，岁次就贾臣，他就啊，找人呢，各处问人，说喂，我想到印度去，参观这个释迦牟尼佛这种灵迹，你去不去啊？啊，果仙啊，来去啊，好啊，啊，怎么样？果宁，你去不去啊？啊，可以，我也欢喜去啊，啊，这么一找，连果先在果后，连果前在果，果左果右的，这么一找，找了15个人，啊，找了15个人呢，就从长安那地方就到印度去，去了。但是那时候交通啊特别不便，啊，这个还在唐玄奘以前的时候呢，这种最危险的这个河呀，这个路啊，啊，经过36个这个很难行的这个路，所以才到这个新疆那一带。到新疆啊以后，从中国出去啊，就到这个流沙，就那个进那个沙地没有水的地方。那地方大概经过700-800里。那么这个地方啊，往往走这个地方就回着会渴死，回着就会饿死。那么但是他也没渴死，也没有饿死，就啊把这个危险的道路也都过去了。比以前的人呢，受的这种困难还更厉害。那么从这儿啊，就经过有这个秋瓷果，经过这个于田果、碧宾果之类的，啊，到这个种种诸果啊，看这个每一个国家的这种风雪。从这个于田果啊向西行，又行了有2000多里路，才呀到葱岭，在就雪山那个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去了15个人，就有9个人受不了了，啊，这9个人呢就都啊退回了，回去了，不去了，不到印度去了，啊，要还至本处了，他们，啊，那个智蒙法师啊，他和这个其余的这5个人又向啊西走，又走了有1700多里路，就到了这个有一个果的名字叫波伦果。那么在这个波伦果这儿啊，他一同去的有一个人叫竹道松。这个竹道松啊，啊，无常就来了。无常就是死期到了，就死了，在这死了。啊，死了，这个智蒙法师就给他预备把他埋到土里啊，正还等没有埋呢，这个尸首又丢了。尸首也没有了，不知道被谁给被尸首偷去了，也不知道是被这个鹰给吃了啊，是怎么样子，就没有了，没有。所以他又啊向前走。他们其余的那4个人呢，啊，一起就过这个雪山， 到这个心头河这个地方，心头河，然后又到这个毗宾国，在这个毗宾国有500个罗汉呢，常常在这来往，来往在这个鄂欧达池那一个水池那个地方，有一个罗汉呢，见着这个智蒙法师啊，就非常欢喜，就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的？”这个智蒙法师又问：“这地是什么地方啊？”这个罗汉就给他说法。那么在这个地方又见着佛再生的时候，一个佛用的一个这个石头做的一个装水的东西，因为佛用过的，所以总保留着作为一个纪念品。又在这个地方又见着佛的钵，当初佛在世的时候所用的那个钵，这个钵呢是紫甘色，就有点紫色，又有点甘色。在这个时候，这个钵呀，白天晚间都有一种光，隐隐的有一种光，所以这个智蒙法师就在这儿啊，用这个香花供养这佛的钵，供养佛的钵，又把佛这个钵呀顶到头上，用头来顶，顶一顶。但在这儿又发愿呢，他要生生世世，都要供养三宝，出家修行，他在这儿发这种的愿。那么这个发这种愿呢，要求大乘的佛法。这时候他就脚底这个钵呀，有的时候又轻了，很轻的，有的时候又很重的，这个钵就好像会动弹似的。那么等一等，他这个由这个轻又变成重，再等一等又由重又变成轻，重的时候甚至于他都顶不动了，轻的时候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似的，在他头上他有这种感觉，所以啊他更发道心了，他这种呢这感应也是不可思议。等从这个地方又向南走，又走了1300里路，就到这个迦毗罗卫国，到这印度那个舍卫国了。在这个舍卫国看见佛的头发，看见佛的牙齿，又看见佛这个肉髻骨那个顶上的骨，所以呀、他都恭敬供养，没见着一种这个纪念的东西啊，他就在那儿供养一天，拜一天，所以把佛这个所有的事迹啊他都看参观完了。然后他又看见这个佛呀、这个降魔那个菩提树，又看见呢这个魔像，那么他心里他欢喜的很厉害，所以啊在每一个地方他都设供养来供佛，又用他这个衣，扶一扶这个 降魔这个相，所以啊，他到很多很多的这个佛一生的这种事迹，他都看得很多，所以他又到了鳄鱼王那个京城，看那个佛呀，那塔舍利塔，又看见那大婆罗门，一个大婆罗门呢，这个婆罗门的名字，就叫罗月宗。这个婆罗门呢，他专门弘扬佛法，他全家都是信佛的，所以这国王啊，对这个婆罗门，也非常信，相信。他去见着这个婆罗门，这个罗月宗，这个婆罗门就问他说：“你们在那时候叫中国叫秦，说秦地有没有大乘的佛教啊？”那么他答复啊，说是秦地完全是大乘的佛学。所以这个婆罗门呢，也就说啊，这稀有稀有，这是很难得的，这一定是有菩萨到你中国去了，所以你中国这个大乘佛教这么兴盛。这个智蒙法师也在这个婆罗门的家里有很多的佛的经典，那么带回啊到中国。在这个中国，这个甲子岁啊，他们到这个天竺啊，同行的这个三个人，回来的时候呢，又都死了，啊，就剩这个智蒙一个人呢，回到中国来，到这个中国西凉州那个地方，把他所带的这个《泥环经》啊翻译过来，有20卷这经。他在这个宋元嘉14年到四川去，在16年7月，他就把他所经过的这个各国，他都做成一部书，等到元嘉末年的时候啊，他就在这个成都啊圆寂。这位法师啊，他对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大的贡献。
增伽达多法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
当时还有一位法师也是修禅宗的，也是印度人。这位法师叫什么名字呢？就叫僧伽达多。僧伽达多，翻译过来这个意思呢，就是重热，众人的众，冷热的热。 这位禅师专门修禅，常常呢在山里头静坐，他一坐啊就把常常就忘了吃饭，不是不想吃，他就忘了吃，到吃饭的时候他就忘了，过吃饭的时候他也不想再破戒了，他也是过午不食。那么在这样情形之下啊，他也常常愿意这这一天就不吃饭，试过很多次这样情形，那么以后呢，他就来了护法。什么护法呢？是一般乔鸟，一帮乔鸟。一到他吃饭的时候啊，这个乔子就叼一个苹果来给他吃，那个呢就给他送一个橘子，那一个又给他送一点呢，这个总而言之吃能不饿的东西，或者香蕉啊，或者这个其他的能吃的东西，总而言之。我们这一帮乔啊有多少个呢？有48个。这48个你算一个人一个乔叼一点东西，48个也就够他吃了。本来最初啊他不知道这个乔是来给他送来给他吃的。那么经过过几天呢，这个乔送了放到他前边呢，他不吃这个东西，这个乔也不走，乔也就陪着他在那儿挨饿啊，挨饿长了他就想，哦，释迦牟尼佛呀还有这个猴子给他送蜂蜜去，送蜜糖，释迦牟尼佛都把这个蜜糖吃了。那么佛既然可以应这个猴子的供养，我又何尝不可以受这个乔鸟的供养呢？于是乎他就把乔鸟啊叼来的东西他就吃了啊，他这一吃这48个乔鸟啊都非常欢喜，那蹦蹦跳跳在这儿好像跳舞似的，给很高兴的，那么来给他做娱乐，来令这个法师很高兴。这两位法师的影响，所以当时在中国的一般出家人修禅习定很多很多。那么当时开悟的人也很多。